所以我们现在要看我们的课那个这个课我觉得是怎么说呢，是比较简单，特别简单，但是我要说是非常重要，特别特别重要。你说是什么课？就是那个尊重一切权柄，尊重一切权柄。但是我们看这个题目之前，我们要复习一下，好吧？我要你们帮忙，就回答一些问题。如果你有一个孩子，他很清楚明白你要他去做什么，这个你是肯定的。你告诉他，我常常用那个例子，你告诉他去收拾好他的玩具，但是他没有去。怎么办？你要用什么方法？又说打他屁股的话，你要用什么方法？谁能告诉我第一件事情？你要开始做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谁能说？第一，
错误在哪？
啊，对，你要告诉他啊，你没有听从我。我告诉你，我很清楚告诉你，我也知道你知道。我告诉你要收拾上帝的玩具，这是你的错误。所以要很清楚让他明白，如果他犯错误，你就拿他就开始打他，但是没有告诉他为什么，就不会帮他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我就让洋洋站起来，我就开始打他的屁股，他会说：“哎，牧师，为什么？”他不知道。我说：“你以后别做。”他说。然后做了什么我不知道，这真的会不会帮他？谢谢。你看他说，瑞牧师会不会真的打我？我不会，开玩笑。如果是这样的，你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打他，他不知道他犯什么错误，就不会帮他。我们也要知道，神他不会用这个方法，在他的话中间，他会很清清楚楚的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错误在哪儿。然后会惩罚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神告诉他的错误在哪儿。还有呢，你说哎，你没有收拾好玩具就开始打，对吧？啊，谁都忘了吗？
爱他，因为爱他才
要管教。对对，我们先要告诉他犯什么错误，然后我们要让他明白我们爱他。所以必须打他的屁股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，我们不应该说高兴极了可以打你的屁股，那不行。我们爱他们，所以我们不愿意让他们睡去做。有的时候我孩子们笑的时候，他们说，爸爸你看那些孩子，他们很随便，但是你没有给他们说什么，为什么？我说，哎呀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他们不是我的孩子，他们是别人的孩子，但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所以我不可让你随时去做，我不可让你随便去做哪个事情，你必须听从我的话，因为我爱你，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就爱你，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犯什么错误。我们也要告诉他们，我们爱他们。还有呢？
问他为什么
打他？
问他为什么打？
啊，对。哎呀，我要打你的屁股，因为你没有收拾好你的玩具。我爱你，所以就是必须的。我因为我爱你，我不可让你就随便去做，你必须听从我的话，因为这是神所说的。然后你要问他，你要告诉我。爸爸，刚才告诉你为什么我要打你，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要打你，让他说，让他回答你为什么，因为你要很清楚，他们明白，你要很清楚他们明白，如果他们是应该说可能五岁以上，他们肯定懂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两岁、三岁、四岁，可能他们不懂。所以如果他们不能回答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打他们，你必须再说，让他们清楚。 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目的，但是有一个目的，一个目标，就是让孩子改变他的行为，改变他的态度。如果他自己不能说哪儿错了，他不会改。所以你要让他就回答你，就告诉你他的错误是哪儿。然后呢？然后你要开始说他，对吧？哎，你是不好的孩子，为什么你不像你的姐姐？哎，你看你的朋友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男孩，为什么你不像他？对吧？那不用，这个是不用了。别说他，他刚才说开始打，请你站起来。所以我已经说完了。已经告诉他为什么要打他，他刚才我爱他，然后他就回答了，所以我就开始打他，用这种的方法吗？不是，谢谢。可以用手吗？对，最好是别用手。他们笑的时候可以用，但是打就别用你的手。我们的孩子们，他们就恨我那个大屁股的棒子，我不要他恨我的手，这个他可以恨我，但是我不要，所以别用手。啊，好，站起来啊，我可以在这边打吗？在这边呢？啊，在他的腿那边，哪儿呢？他的屁股啊。好，谢谢。你看他越来越着急，因为他知道那个打屁股的时间快到了啊。我不会打，你别着急。他刚才想了，哎，下个星期我要坐在后边，要坐在前面啊。好，我们打他们。我们要注意，别打他们的嘴，别打他们的后背，打他们的屁股。我常常说，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啊，对吧？还给我们预备了。我给你们说，我们的孩子们笑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？如果他们是11岁以下，我们给他们打，一共给他们打20项，先打10项，然后。让他们哭一段时间，再给他们说他们的错误，让他们回答，然后再给他们打10项。我说我们打他们的屁股的时候，那个屁股是哎挺完美的，你说屁股是完美的耶，很完美的，因为它有两部分。对，打屁股的这是挺好的啊，很完美的，左边右边，左边有没有？有的时候我看父母他们打孩子，他们就开始打，就在中间，中间有没什么东西，有空，左边右边挺完美的，挺好的啊，所以要打他们。但是我们打他们的时候，你千万别力就太多了，就太多的那个劲儿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要伤害他，这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疼，让他疼，所以我们用那个棒子，我忘了放，把那个棒子放哪儿，我就用我的手。我们用那个棒子的时候，我们打就用这个方法，这样的，别这样的，哎呀，这不是武术啊，不是功夫啊，就用这种的方法。听起来很疼，对吧？因为有点疼啊。左边右边，你开始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了他们的屁股就变红了。你说这不好？不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啊。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要害我的孩子，我的目的是让他疼。为什么让他疼？所以下次他有胜负的机会，他要选择，哎呀，顺服我的父亲，还是不顺服他？哎呀，哇，上次有点疼，哎，我要顺服他啊！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，让他们就想起来那个疼。但是千万 别太厉害，别太重。我也要说这句话，你打他的时候，如果他不哭，你用的劲不够。因为有的时候我看父母他们要打，打完了孩子觉得哎好玩，再玩吧。你要看，如果不变红了，如果他们不哭，肯定是不够。别用太大的太多的那个劲，但是别太轻。因为我刚才说的开玩笑，但是如果是太轻了，他们不会觉得好玩，他们会生气。所以别太轻了啊。所以我们打给他们打那个石像，然后我们让他们站起来。没有一个男孩子能帮我，他也你也帮我吗？过来。我不会打啊。你需要吗？
干什么？
打你的屁股。现在需要吗？
不需要。
好，我不打啊。我以前说用这个方法，你给他说完了，你用你的腿就让他站这边。你可以打。好，你跑走。好，站起来。好，跑走。你看啊，对，好，谢谢，你可以坐下啊，谢谢你帮忙啊。你用这个方法，他不会跑走，对吧？他不会摇动，你可以很容易就打他的屁股。孩子们大一点，可能不要用这个方法，就让他们站起来自己准备。怎么准备？这样的，你说瑞牧师，他们不会。如果你从小打他们，他们肯定会准备就听话，让你打，这是肯定的。你说瑞牧师，我孩子们他们已经比较大了，我从来没有用这个方法。如果我告诉他们这样，他不会，怎么办呢？我以前说你要想个办法。坐在他的上面打他。因为我们说以前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态度，很重要的心态，我会赢了，对吧？那所以如果他不让打我就打，我会想个办法啊。所以我们要打他们的屁股。我们也说孩子们笑的时候你要把他们的屁股露出来，因为这是简单一点。他们小的时候没什么问题，他们大一点可能有点不好意思，十几岁，你别用这个方法。如果说洋洋喜美打他的时候，他可以就把他的长的裙子就把你别站起来，把他的裙子就拿出来就打他了，别把那个内衣露出来，因为内衣是挺薄，没问题，对吧？男孩也可以用这个方法，把他的裤子就露出来，就还带他的那个内衣，你可以拿他，他会有感觉，肯定会有感觉啊。但是如果他穿了裤子，那个毛衣，还有别的，你可以打半天，他没什么感觉啊。所以我们把屁股露出来，就打他们。我们说给他们打石像。然后让他们站起来，他们会哭了，很厉害，你就让他哭，给他就一段时间，可能一分钟，然后你要问他，哎，以后如果爸爸告诉你收拾好你的玩具，你会去做吗？会，当然会，他们会这样回答。 然后你说当然了，我要帮你记住了，再给他打十枪，让他记很清楚啊。然后打完了，让他站起来。我们说我们要让他哭一段时间，因为肯定是疼的吧。一段时间，可能30秒钟、1分钟，最长的是2分钟。但是2分钟以后，你要告诉他：“哦，好，别再哭。”你说：“哎呀，瑞牧师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说如果你再哭，我会再打你的屁股，他们会，他们肯定能控制自己啊。这也是一个目标，对吧？让他们控制自己的态度、行为啊。所以就告诉他别哭，让就别让他哭。有的时候，以前有一个妈妈问我说，她说：“哎呀，以前，瑞牧师，以前我就告诉他，哎，你就去你的房间就哭，你要哭多长时间就哭多长时间，这个可以吗？”我觉得这个不可以，因为他哭的时候，如果他一直哭，是因为他生气。特别生气。有一次我记住了，我笑的时候，一半我父亲他爸爸了，他就说：“闭嘴，别哭了，如果你再哭我再打。”但是有一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他爸爸了我还哭了，他说：“你去你的房间吧。”我4-5个小时在那边就一直喊着哭，啊，因为我要去做什么，他不让我去做，要陪朋友去玩，所以我就4-5个小时这个，啊，后来我就生病了，不能说话，嗓子疼。哎呀，为什么做？因为我生气，爸爸不让。所以如果我能一直哭，他会让。所以如果你让他们就一直哭，是因为他们生气。他们觉得如果用这种的那个动作，他们会说服你，让你觉得你是错了啊。所以你别让他们，最长的是1-2分钟，然后就让他别哭啊。还有呢，我们还要做什么？记住了吗？对，要抱他啊。如果他不愿意抱，哎呀，是因为他生气。如果他生气，你打得不够，应该再打。因为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别让我们孩子们生气。如果他们生气，要再打，让他们高兴。那时候瑞牧师打他们的屁股，会帮他们高兴吗？肯定会帮他们高兴啊。所以我们要抱他们，我们也要告诉他：“哎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”还有呢？对，让他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没有顺服我，没有听从我的话，最大的问题是他得罪了我们的神，对吧？他犯罪。所以我们要从小找到他们犯罪的时候要承认悔改，所以给他们机会祷告。如果他们特别小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你可以帮他说一句话让他重说，一句话让他重说，别太长了，就让他承认他的罪，求神原谅他，然后就阿们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他已经知道怎么祷告，你就让他自己祷告。有的时候你会听你的孩子祷告用这个方法：“主啊，我求你别让爸爸再打我，改变我爸爸的心。”如果是这种的，你打得不够，要再打。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们祷告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方法说你，别让他这样做啊。所以你让他祷告完了啊，还有呢？
以后不要再提了。
啊，对，以后别再提那个错误，因为我们的天上的父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。他不会常常说：“哎，你记住了，以前你这样了。”他就忘了，所以我们也要忘了，就别提那个原来的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收拾玩具的那个问题，要你站起来，我 我说哎呀，痒痒你看，我告诉你收拾好你的玩具，你没有收拾好了。他开始说，哎呀爸爸，哎呀我忘了，爸爸我要做我的作业，爸爸要去帮妈妈，哎爸爸就没那么重要，爸爸我马上就去做。我要让他说吗？别让他说，别让他说，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很聪明，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他们会说服你。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顺服，没有听从你的话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所以别让他们说话。嗯，好，我们说每个星期我们要复习一下，因为有些人他们没有用过这个方法，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复习的方法就提醒我们，要帮我们记住了我们要做。啊，好，我们今天的课我已经说了，是那个尊重一切权柄，尊重一切权柄。我刚才说这个题目是比较简单，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在这个本课中我们要了解一个关键的原则，哎，对我们父母来说这是非常重要，非常非常重要，每一个父母都必须了解，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了解这个原则，因为这会影响我们，这会影响我们的教会，会影响我们的家庭，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，所以这个原则是特别特别重要。在第一节课我们学习的时候，我们就说管教和父母职责的圣经的基础，我们就说我们有责任，管教孩子的责任就是父母，不是牧师，不是老师，哎呀，不是那个教会学校，也不是父母的责任，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做父母的就是我们的责任，不是我们的父母，不是他们的那个责任。所以这个我们说，我们看圣经，它很清清楚楚的就告诉我们。但是在这课中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了解，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就设立了一些权柄。我应该这样说，他就设立了所有的权柄。如果人有权柄，就是因为神赐给他们，就是他开始了。我们可以来举个例子，我们可以说那个政府的那个领袖是神就命定的，我们要顺服他们，我们应当顺服他们。我请我们翻到罗马书第13章，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四节，罗马书第13章，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四节。
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。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？你只要行善，就可得他的称赞。
好，就看第一部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花很长时间就说这四节，但是一部分他说在上有权柄的，还有呢，人人当顺服他，人人当顺服他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在我们的上面，他就给他们权柄，我们要顺服他们。还有一段经文，我请你们翻到希伯来书第13章，我们要看第17节。 十三章第十七节。有的时候人看那个罗马书，他们说，哎，这就是那个国家的那个政府，但是这包括所有的有权柄的。在第十三章第十七节，他也给我们说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七节。
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是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
嗯，好，所以在这儿他又说我们要顺服他们，那个引导你们的。所以说他说神就设立了我们那个上次的那个有权柄的，他说我们要那个就听从他们，要顺服他们。嗯，那他说在我们的那个之上的人，他们是从神那里获得了那个权柄。这不是他们自己设立的，这是神的事情啊，这是神就设立的那个事，因为是这样的，所以神就站在被设立的权柄的那边。这什么意思？如果人有权柄，神就在他旁边，神就赐给他那个权柄。我们可以说政府。我们可以说在教会里面牧师，我们可以说在家庭里面那个丈夫，哎，我们可以说在公司里面的老板或者说经理，这是神设立的，他们我们的上司有权柄，这是神就设立，所以他神就站在被设立权柄的那边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，我们也要检查我们自己的那个像那个赏赐有权柄的那个态度。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不好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，谁都不能告诉我去做什么，无论是谁，就我不能接受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以前在美国我就碰到这个事情，有一个17岁的男孩，他觉得已经变成大人了，17岁，他的父亲要告诉他去做什么，他不愿意接受，他的母亲早上就去他的那个房子里面，就让他就起来，他就不愿意，他不要去上课，他不要去做他的作业，所以他说，我18岁的时候，因为在美国18岁的时候就在那个律法总监，他就是个那个大人，所以他说18岁的时候，谁都不会告诉我去做什么，爸爸告诉我要吃什么，妈妈告诉我什么时候几点要起来，老师就告诉我要做什么什么。作业，我18岁的时候我就靠自己，谁都不能告诉我去做什么。然后他们18岁的时候不能找工作，不能上大学，所以他们说啊，有好的办法，我要去当兵。你当兵的时候，哎呀，他们也想告诉你去做什么，对吧？哎呀，在家里妈妈就进去说，哎呀，哎，儿子你要起来，快点快点。但是你当兵的时候，你上次就进来，他说，哎，起床了，很壮，对吧？很严格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碰到这个问题。你说瑞牧师，为什么你说这个？我们的态度，像那个有权柄的态度是非常重要。这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们，还有他们的那个将来。我们说那个尊重一切权柄之前，我们要看几件事情。首先我们要说，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原则。这是什么原则？是比较简单。 人中的是什么，受的也是什么。人中的是什么，受的也是什么。我请你们放到那个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六章，我要看第七到九节。七到九节。
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
这个原则称作忠与受的法则，这是一个规定。在圣经中他说人种什么他就受什么。你说瑞牧师，对我们做父母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有什么关系？我对我们父母来说，这是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说种什么就受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像我们的上司，我们的态度不好；如果我们像那些有权柄的，我们的态度不好，我们的孩子们会看到。我们会影响他们，所以他们像我们也会有这种的那个态度，所以他们像我们也会有这种的态度。那所以我们说，人种的是什么，他受的也是什么。我们说掏出什么，得到的也是什么啊。你说为什么这个原则对我们父母来说是那么重要？因为我们的态度，我们这么对待那些我们那个上司，我们有权柄的我们的孩子们会像我们有同样的态度，他们会有同样的就带我们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常常骂你的上司，如果你常常说哎呀他们说的没那么重要，你们的孩子会受到你的影响。所以你告诉他们这是非常重要，他们自己会想，可能他们不会说，但是他们自己会想，没那么重要。我的父母他们是我的赏赐，他们是有权柄的，但是没那么重要。为什么？人种的是什么，受的也是什么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啊。以后我们会举一些例子让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啊。好，我们说第一，我们种什么就受什么。我们要说我只是听一下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哎呀孩子你别模仿我，你看我的行为，你别模仿我，我会告诉你去做什么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们会看你的行为，他们会看你做的，他们不会听你说的。让我来举个例子啊。有的时候我看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，他们给他孩子说，他说我的孩子你长大的时候我不要你抽烟，抽烟对身体不好，你千万别做。在一方面你说，但是在另一方面你给他们看，哇特好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你要听我说的，别看我做的，这不好啊。我们说的我们做的也会影响他们。所以如果我们说哎你要听从我，你要顺服我，但是他们看我们， 我们没有顺服我们的赏赐，他们会模仿他们，他们会模仿我们啊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，种什么就收什么。第二，我们要说，有的时候基督徒，他们会认为自己有自由，他们可以那个说他们的权柄，他们能说他们的赏赐。哎，我有自由，我可以说，哎呦，我看，哎，你看瑞牧师啊，他那么坏，上个星期他就撞了这个，哎呀，我觉得他说错了，哎，你听他讲到，哎呀，他的那个汉语特别差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不用听他，你的孩子就听到，然后你说，哎，孩子，你必须听我的话，哎，你必须顺服我，哎，你要做这个，可能他没说，但是在里面他说，呵呵，你看我的妈妈我爸爸他给我说，哎呀，他很笨，你听他吧，他就不懂啊，他们会说你说了，所以我们要注意啊。有些人他们觉得他们有自由，他们有言论的那个权利，他们可以对权柄人就批评他们，就可以说他们，说他们的问题，就指出来他们所有的错误。但是我们要看圣经说什么。我给你们翻到那个犹大书第一章，我们要看第八和九节。犹大书第一章第八和九节。
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、轻慢主事的、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，是说主责备你吧。
所以他说毁谤在尊位的，他说这些人他们会就会棒在尊位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他说他们会说他们的上司，他们会说有权柄的。那我们要看，他说有他就说，将来有些人他们会加入教会，进去教会，他们要骗人，他们说他们会就随便。说那个有权柄的那个事情，他们会毁谤在尊位的，然后他就给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他说那个在第八节，他说那个摩西，他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那些犹太人、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不知道摩西死在什么地方，他们不知道他死在哪儿，因为圣经说神就把他的尸体就埋葬了，所以人就不知道他的尸体在哪儿。但是他说有一天，那个天使长还有撒旦魔鬼，他们有个争论，是关于那个摩西的尸体。我觉得是挺有意思，那个天使长米迦勒他没有说你走吧，他没有说撒旦你那么坏，你不能来拿那个摩西的尸体，因为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会敬拜他，你千万别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那个米迦勒他不是天使长，以前谁是天使长？撒旦。所以撒旦的权柄比那个米迦勒的权柄高多，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个米迦勒他没有说撒旦，因为他知道我自己没有权柄，他比我高，我不能说他，我不能批评他，我不能责备他。这是为什么他说 主责备你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很随便责备我们的上司，责备有权柄的，无论我们说我们的那个政府的人，无论我们说我们家庭的头，或者说教会的头，或者说我们的公司的事情。哎，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批评我们的老板，批评我们的经理，这不是我们的工作，对吧？所以你千万就说出去，就如果你做，我要告诉你，以后你孩子们肯定会责备你。为什么？人种的是什么，他受的也是什么。我就没有翻到那个彼得后书第二章，我们要看第十节，第二章第十节。
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，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，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。
所以你看，他们那些人那个犹大叔就提了这个问题，彼得也提了这个问题，他说后来这些人会进去，他们会骗那些基督徒，骗那些教会，让他们离开神的道。他说他们会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一件事情，他说他们会毁谤在尊位的人。但是你看他说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，他说毁谤在尊威的，然后他说也不知惧怕，是什么意思？他不知道他应该惧怕，惧怕谁？惧怕有权柄的，因为如果他们有权柄，是因为神，我们的主就赐给他们，所以我们必须惧怕他们。所以我们看这两件事情，第一是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，第二我们千万别就随时责备我们的上司。然后我要跟你说几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一共是六件事情我们要注意。第一，我们不要在孩子面前说自己的配偶的那个坏话，或者说他是不好。我们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说自己配偶的坏话或者不好的事。比如说，你是母亲，你在家里做饭的时候，孩子们做作业，你的丈夫进去在工作，他受了压力挺多的，挺大的，他进去的时候他已经生气了，孩子没有收拾好他的玩具，所以你的丈夫就开始说你的孩子，你为什么是这样的，每次我回家你的那个玩具都是乱七八糟的，你快点收拾好，我要打你他就暴躁了，然后他就进去另外一个房间。你千万别去你的孩子面前说没关系，爸爸就是这样。你千万别用这个说法，爸爸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你知道你的爸爸他还在那个公司里受压力，所以他回家他就暴躁了，这就是他。你千万别说哎呀你爸爸不应该这样，你爸爸不应该这样。为什么？如果你这样做，就好像你拿一个刀自杀，为什么？中什么也受什么，你所中的就是你所收的。如果你责备你的丈夫，以后你的孩子肯定会责备你。 所以你别说，哎呀，你爸爸不应该这样，你爸爸不应该这样啊。嗯，还有呢，如果你有一些老人跟你们一起住，你千万别让他们说。老人特别喜欢，哎呀，没关系，安慰孩子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爸爸不应该这样的。如果你听他们说，你别在孩子们面前说，你要在他们另外一个地方就说，哎呀，爸妈，你别这样说，你会害我，孩子不会听话，你别用这个方法说。嗯，所以别说他们的错误，别说他们的问题，别说哎呀，你妈妈不应该这样，你别说哎呀，你爸爸那么坏啊，他不应该说。嗯，你千万别用你的话或用你的态度或用你的脸责备你的配偶。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不用说什么，你丈夫给你的孩子说，哎，你别这样吧，以后你千万别做，你没有说什么，你就用这个。嗯，他问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嗯，你的孩子会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哎，你爸爸他疯了。嗯，你千万别用这个方法。嗯，如果你的朋友给你的孩子说什么，在孩子的面前你别说为什么你不要他做，因为在孩子面前说这种的孩子们会想啊，哎，我不用做，爸爸说做但是妈妈不要我做，或者妈妈说做爸爸说不要做，哎呀我不用了。人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，所以第一，你千万别在孩子们面前说自己配偶的那个坏话，或者说他是不好。注意你的态度，注意你的脸。嗯，我没说什么，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？是我不同意。如果你不同意，你的孩子会很快就发现了。他说：“哎，算了，我不用听从啊。”所以第一，别在孩子面前就说你配偶的坏话或者说不好。第二，私下讨论那个彼此见的不同意的不同见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跟你的配偶不同意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们要去别的地方在一起说。别在孩子们面前说，哎呀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，那我不要，为什么说这样了？可能他真的很笨，可能真的不应该做，但是你千万别在孩子的面前说这个，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父亲和母亲不同意，他会觉得啊，没关系，我可以随便做。种的是什么受的也是什么，所以别在他们的面前直到你不同意。第三，哎呀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说老师的错误。你千万别在孩子的那个面前说老师的问题。你说瑞牧师，你的意思是老师他们都是完美的？肯定不是完美的，因为他们是人。但是我发现了这个问题。嗯，在我们的教会以前有这个有一个母亲就做了，说这个例子是真正的例子啊。孩子回家，那个对不起，那个母亲她去接她的孩子，在学校接孩子，老师就等她， 就说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，你的儿子不好，你的儿子不听话，你的儿子不做他的作业，你的儿子非常不好。他们回家了，儿子说我老师不好，他不喜欢我。那个妈妈就给儿子说，我知道那个老师不好，你是好孩子。他没有说，但是他的意思是明天你不用听从老师，这是他的意思。如果老师是错了，他们是人，所以他们也会犯错误。如果他是错了，你去面对面就给他说，但是别在孩子们面前说老师的问题，因为老师就是他的上司啊，他必须听从他。我来举个例子啊，以前我小的时候，那个开学的第头一天，我特别不喜欢。你说为什么要去学习？不是学习的问题，因为第头一天，我妈妈就带着我去学校，她就碰到那个老师，那个班主任老师，他就自我介绍，我是谁？这是我的儿子。他说，如果我儿子不听话，哎，你就随时打他的屁股，然后你告诉我他回家，我也会打他的屁股。然后他就去认识那个校长，他说，校长，我是谁？这是我的儿子，如果他不听老师的话，你就打他的屁股，然后你给我打电话，他回家我也会打他的屁股。很厉害吧。你说如果你没有听老师的话怎么办呢？我到家就打我屁股了。有一次，我记住，我可能是11、12岁左右，我坐在我的椅子，就做我的事情，写事。在后边有一个人就问我一个问题，所以我就转过来就开始回答他的问题。我说，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我的声音是很低啊，所以一说一点点谁都能听到啊。我笑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开始说，老师没有听我的朋友说话，但是他听我的。我的老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用电话，他有一个电线啊，就是那个插座的那个电线，他特别生气，他就用这个唰就打我。哇，这个线就从这边，哎呀，我脱我的衣服，从这儿一直到我的后背，特别红了。我妈问我这是什么原因，我说，哎呀，今天我给我朋友说话，我老师就用那个插班的那个电线就打我。哎呀，我感谢主，我妈没有说，哎呀，那么坏的老师啊。她说，你不应该说话。第二天他就去学校约了时间，就给那个老师说。过十几年后，我就发现了，他给老师说，在我的面前他没有说，哎呀，老师不好，用那个电线就打你，这是不好的，要打你的屁股。当然那个老师做的是错了，但是我妈她很聪明，她知道如果她说那个老师，以后我更不愿意听从她。所以你要，如果老师错了，你自己去给她说，别在孩子面前说，哎，你老师不好，哎呀，他是不好老师，他不应该这样做。你不用给他说，你要说，哎，你要听从你的老师，他说闭嘴你别说话，他说做作业你做，哎呀，千万别说你的老师的事，在孩子们面前说他的错误，那个老师的错误啊。第三，怎么说呢？ 啊，对不起，第四，我说的像第四。不要对牧师挑剔指责。你说瑞牧师，你是个牧师，说你就说这个。我要告诉你，以后可能你的孩子会需要牧师帮忙，为他祷告，用圣经告诉他，他不应该这样做，要悔改。但是如果你一直责备牧师，一直说牧师，你孩子长大，你需要牧师，他不愿意听牧师讲，他不愿意接受牧师的帮助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嗯，你说瑞牧师，这个你碰到了？哎，我以前在美国我碰到好几次，我能跟你说，有一个人，哎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，非常好的基督徒。他的妻子也是好的基督徒，但是他们的教会有一个牧师，我能告诉你那个牧师不是一个好的牧师，我能告诉你那个牧师犯错误。但是这对夫妻每个星期天中午他们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说那个牧师的问题。哎，你看牧师他不会说这个，他说这个，就说很长时间就一直说，每个星期就是这样的。这两个人他们的孩子们长大的时候十几岁，他们碰到问题，他们真的需要牧师的帮助，所以他们说，哎，我们要带你去看牧师。孩子们说，我不愿意去看牧师，牧师很笨。他们俩说，谁说的？孩子说，你们俩一直说了，我不要牧师帮忙。所以以后可能你孩子会需要牧师，如果你一直说他帮不了你的孩子。你说雷牧师，你的意思是每一个牧师都是完美的？这就是我的意思啊，开玩笑，不是我的意思。牧师们也不是完美的，也是罪人，有的时候有错误。如果你看他们的错误，就面对面给他们说，但是别在孩子们面前说那个事情。还有呢，第五个，哎呀，还有两分钟，让孩子尊重其他成人、其他大人。如果你们家请一个保姆，你别让孩子吩咐你的保姆去做什么。如果你要保姆去做什么，你给他说，别让孩子吩咐他，别让孩子看不起。在你的园子里，如果有那个保安，如果有打工的，你千万别让孩子看不起他们，别让他们说，哎，我们家有钱，你家没有，我比你好啊，不一定。所以我们别让孩子们看不起别人，他们必须尊重其他的大人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最后一个，要教孩子尊重警察，要教孩子尊重警察，让他们明白警察的那个权柄是从神手里收到的，是神赐给他们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刚才说牧师们不是完美的，警察也不是完美的，但是他们的权柄是神赐给他们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可能哪个人他是不好的，可能哪个人他不需要我们尊重他，但是他的地位是重要，我们要尊重他的地位。你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这些事情。你说瑞牧师，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说那个尊重那个事情，尊重一切权柄的？为什么说这个？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了那个基督徒的父母，他们很认真的去管教他们的孩子， 很认真的去打孩子屁股，这是好的，但是他们没有尊重一切的权柄，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做好，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就把那个做好的变成不好了。我们要注意，我们要尊重一切的权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，你低头。